第四部分的第二十页，一而众的问题。怎么叫一而众呢？假如你读过薛华的前居可见，一就是共相，公共的共，众就是孰相，特殊的孰，一就是共相，就是 universals， 众就是孰相，就是 particular。 众里面怎么可能有一呢？我们手上有好几支笔，圆珠笔、铅笔等等，怎么可能都是笔呢？笔跟墨水跟纸张怎么可能都是文具呢？那这就是归类啊，就是说众里面哪里可能有一呢？你我都是人，怎么可能都是人呢？啊，黄种的、红种的、黑的、白的，怎么可能都是人呢？那这个是一而众的问题。好，我们来读。范泰尔对三位一体的教义的另一个重大的贡献，乃是他用三一的教义来解决哲学上的一而多、一而众的问题。我再说，就是因为上帝是三位，也是一位上帝，因此一而众的问题是有所解决的。从广义来看，一而众的问题乃是人类在事物的复杂性中寻求一致性，或者多元性里面寻求一致性。具体来说，众必须彼此接触，可是我们怎样知道他们可能彼此接触呢？我们怎样知道众只不过是以彼此不相关的孰相存在呢？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众三支笔只不过是彼此不相关的，只是三支好像一样的东西在桌上，他们没有一个原则把他们归在一起的啊？我们怎么知道众只不过是以彼此不相关的孰相存在呢？电影里面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是偶遇的，怎么可能擦出火花呢？怎么可能两个人呢、是有一个一在中间呢？啊，孰相为什么就是孰相就是了嘛？所以有些存在主义的小说就是专门讲人是如何的孤单的啊，每一个人之间都是隔离的 alienation。答案是，假如众只不过是以彼此不相关的孰相存在的话呢，我们对他们就一无所知的。假如我跟你是完全不同的，我怎么可能去认识你呢？假如我们跟非洲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怎么可能跟他们谈话、理解、服侍他们呢？他们从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世界中抽离，就是在我所认识的事物中没有这个观念的，没有你，没有这个非洲人的观念的，他们只不过是抽象的孰相而已。再说一次哈，假如众与之间没有一个一的话，每一个陌生人就是全然的陌生。你怎么去整理你所接触到的经历？假如众人、巴士、地铁、广告、食物之间没有关系的话，你每天在做什么？每天跟完全不知道东西在接触，你把完全不认识的东西放在肚子里面，你去坐那些完全不认识的车子啊，众和一这怎么能够连在一起的呢？假如不连在一起，你怎么生活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样可能达到一个共相，就是达到一个一致，同时又不消失所有的俗相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佛教的做法到了最后都是空啊，万有归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光有一没有众，你我都消失了。光有众没有一的话，万物都是陌生的。我们似乎是透过普遍化来得到共相 generalization， 把它归类也就是说借着俗与俗相抽离，以致将俗相包含在更大的共相中， 就比方说 Fido 这条狗归在北京狗的范围里面，北京狗又归在狗里面啊，抽离，你每次抽的话，下面那个 Fido 的活生生的狗的味道就没有了。如果我们继续这个普遍化的过程，直到我们将所有的俗相都排除了，假如他们可以都排除的话，那么所有的俗相的俗性啊，岂不都消灭了吗？我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共相，对吗？好，下面就是讲那个狗了。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终于来到这里啊，第四部分的第21页。啊，下面这段英文呢，我只是摘页的，摘翻译的啊，选择性的翻译。人类自从出生以来，就尝试在众多的感觉中寻找意义。比方说，一个小孩认识 Fido 一条狗，后来借着抽象化得到 Fido、Rover、Spot 都是狗，而狗都是动物的一类。啊，以此类推，化零为整，抽象化。人把所知道的感觉组织也分类，每一个步骤看起来似乎带我们进到事物更深层的本质，直到我们找到存有的本身，也就是知识的高峰。可是随着每一层的抽象化，化零为整，我们所能知道的知识就越来越少了。比方说 Fido 这条狗有它个别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呢，不都包括在狗的观念里面，狗包括在 Fido 的一切的特征，但是并不包括 Fido 其他的特征。最高层次的抽象观念是存有 being， 可是事物和观念越是抽象，它内容就越是虚空。存有是最高的抽象观念，什么都包含了，可是存有里面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的，也就是道家所讲的一太极或者一啊，存有 being 与虚无 nothingness 差不多同义词，存有是最高的，虚无是最低的。所以我们如果说 Fido 是一个存有，究竟我们说了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说。那 Spinoza 那种的那种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子，一直抽抽抽到最后就没有了。22页。或者我们尝试相反的方向，化整为零。我们从存有开始，先列举描述所有的存有，接着列举和描述所有的动物，最后是所有的狗，甚至 Fido 这条狗也是从不同的感觉组织起来了。比方说它会舔我的右手，它的毛是白色的等等。想要寻求知识的人是可以这样做，特别是科学家，可是每一个感觉都是在一个复杂的整体的 Fido 里面被认识的。下面我们以为越找到事物的组成要素，就越接近事物的本质和真相，特别是分子物理学家。抽象化帮助我们通过探索事物彼此的关系来了解事物，俗象化呢，就是科学呢，就透过研究关系中的不同事物来了解这个关系。23页。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或者我们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因为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的俗象的，就像科学家从来就没有真正看过分子、原子、亚原子等等粒子一样，这些暂时的感觉都是抽象的观念。因此我们不能说 Fido 这条狗是由我们大脑将一切将一组理性概念连接起来所产生的个别的感觉。当我们越朝俗象方向进行抽象化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知识就越来越少了。假设我们可以分析出事物最小最终极的组成要素，这个终极的物质就与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原始物质 prime matter 很像，也就是柏拉图主义的 non-being 非存有。它既然承载了所有的性质，它本身就没有特性。因此绝对的俗相既是虚无，也是某一种实在的东西，它是 nothing and something。 24页啊，上面这两页我们都讲过的 Fido 你把它抽象到 being 存有什么都没有了，把它分析到最后的原子分子什么都没有了。24页。纯存有和纯物质是一样的，也就是柏拉图的整个的架构最高跟最低是一样的。归根究底，广泛的存有和终极物质之间并没有分别， 最高的最低的都是空洞的，都是不可知的，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具体的知识的。如果一切事物的本质和这个世界的真理要在这两个概念里面才能够被发现的话，宇宙就完全没有意义可言了。我们再读一次哈，假如宇宙每一件事情都要在这个终极的广泛存有和终极的物质才能够被发现的话呢，我们完全不可能认识宇宙的任何事。如果事物终极的真相真的是抽象的存有，那俗相就不存在了。若事物的真相是抽象的俗相，宇宙就没有所谓的一直性，你不可能把事物组织起来了。如果两者都是事实，那宇宙就将会是一片的混乱，没有任何真理。再来读一次啊，那个范太很精的啊，很精彩的，把整个哲学界都批掉了啊，因为不合乎圣经嘛。再来再读多一次啊，24页第二行，如果一切事物的本质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真理都要在这两个观念，就是广泛存有跟终极物质里才能够被发现的话，宇宙就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事物终极的真相是抽象的存有，最高的那个，那俗相就不存在了，你就不可能回到地上解释个别的事物的。但是若事物的真相是抽象的俗相，就是 Fido 里面那些原子分子亚分子的话，宇宙就没有一致性的，你就不能够把它再放回来了，再拼起来了。如果两者都是事实的话，宇宙是一片混乱，一点真理都没有的，你不可能从事科学和思考。下面另一种的看法乃是，如果关系这个意义是由关系中的事物来界定，男爱女，那你现在有男是什么，女什么才可以讲爱嘛，对不对？而事物的意义又是依靠关系来理解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你要懂得这个立约是什么东西啊？啊，先了解上帝，了解亚伯拉罕，然后什么叫立约？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我们怎么可能开始认识整个认识的过程呢？怎么可以开始整个认识的过程呢？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事物呢是需要他们的关系来了解，关系又需要物质来了解，你怎么开始去了解关系跟物质？除非你先假设神存在，那你就什么叫立约，什么叫爱，男爱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种对真理的好意的追求会走进到这样的死胡同的？因为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都是偶像，就是最高的存有和最低的俗相或者物质都是偶像，因此一定自我毁灭的。他们都是偶像，因为他们来自人想要透支宇宙万物的欲望，而这一点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当哲学家要穷究真理，要找到绝对真理的时候，他们是假设自己可以找到真理，也就是说无所不知，而只有上帝才是无所不知的。正如所有的偶像敬拜一样，我们在被造物中寻找绝对，因此当我们以为找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找到的那个东西竟然是全然无能的。25页，范特尔的观点是，不信圣经中的上帝的思维永远啊，就是不信的非基督徒的不信的思维呢，永远把世界看成是抽象共象，打错，这不是享受的享啊，永远会把世界看作是抽象的共象和抽象的俗相的组合啊，请记住这句。下面我们第二章呢，下面一章呢讲到事实跟定律要回到这个观念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共相，一个抽象的一和抽象的俗相、抽象的众的组合，没有意义的。啊，我不晓得下面这个例子恰当不恰当。有一次我在东京，在街上看上去一个火车站出来的地方是斜坡的，成千的人穿着一样的笔挺的西装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完全一样， 左右前后都是一样，好像一片超冰一样的下来。抽象的一都是东京，都是日本，都是上班族。抽象的一，抽象的众，每一个没有人生没有意义的上班族在走出火车站。抽象的一，抽象的众。假如我们不首先预设神存在，圣经的神的话，世界就是抽象的一，抽象的众。抽象的一就是广泛的存有等等的，和抽象的众就是终极物质，两个观念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彼此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的关联啊，它两个本身都是虚空，而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因此不信的世界观至终会成为不知所云的胡言谬论 nonsense。 这个是范泰尔批判世俗哲学和被他影响的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观念，就是批判世俗的哲学和自由派啊、阳明念等等的核心的观念。世俗哲学家追求抽象的共相和抽象的属相，是因为他们狂妄的想去寻求唯有上帝才有拥有的知识的。他们看不到宇宙的可知性呢，并不在于一些抽象观念。 OK， 再来一次啊，宇宙的可知性，我可以认识宇宙，可以从事科学，不是因为有些抽象的观念，比方说几何啊、物理的原则等等，或者是宇宙中的抽象层面，乃是由于上帝创造宇宙，上帝掌管宇宙，宇宙才可能被我们，才有可能被我们认识。世俗主义者试图借着一些非位格的原则解释宇宙，但圣经让我们看见，只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才能够解释他的宇宙的，只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才能解释他所造的宇宙，只有在上帝那里，宇宙才有至终的解释可知的意义的。26页，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非信徒对宇宙一致性的寻找，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真理的原则啊。那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懂，因为中国人呢，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呢，就用绝对或最高真理这两个字来代表这个共相啊。中国大陆已经把这个共相差不多还在一般的语言里面翻成真理了，但是在任何一个非基督教世界观里面，绝对的真理准则必然是非位格的。我再读一次哈，凡是非基督教的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里面，那个绝对真理啊，一定是非位格的。这个准则若不是存有，就是终极物质，就是最高或者是最低，但是他们都没有资格做真理的准则。唯物论者心中的那个唯心，那个心是抽象的，没有资格要你去求他赦免你的罪的，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是虚空的，是没有内容的，他们没有资格要求人相信任何事物，因此都不可能做真理的准则。上帝和这些偶像截然不同，上帝的计划是整体的，完全一致的，一切都按照次序，毫无颠倒混乱。对上帝来说，没有什么事物是他所不知道的，麻雀掉下来，我们的头发等等。同时上帝的无所不知并不像宇宙中个别事物的真实性和可知性让步。好，解释一下这句话，上帝是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的，但是这并不表示哦，上帝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问，我们也不知道了，不是的。就是因为上帝无所不知，因此宇宙里面每一条狗麻雀掉下来，我们的头发是真的，而且我们是可以去知道的。我们能够知道是因为上帝先知道，所以没有孤存事实。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上帝先知道，而且上帝启示了，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所知的尽都透支，在他的这个的无底的无限的知识的泉源里面，他在永恒里面具体的永恒里面计划了要启示他自己，也在历史中启示具体了，具体的启示了，因此我们能够认识神，记得吗？上帝无所不知的，他也预定了启示，因此呢，宇宙是可知的。我们能够从事科学哲学思考，是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 而俗相就是个别的细节也不会与宇宙整体的一致妥协。能够让事物终极一致的并就是让事物归在一个最高的原则，并不是什么观念，不是什么原则，是一位有位格者，就是上帝。因此这样的 一致性并非虚空，并非没有内容。而终极的俗相最小的细节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麻雀都在上帝手中。上帝的计划就是他的自我的表现，上帝的计划就是他自己在表现自己。最高的一，最高的共相就是神和他的无所不知和他永恒的计划。27，上帝的计划是一个有位格的一而众。好，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一而众，上帝是一个位格，范泰尔说上帝也可以说是一个位格三个位格一而众。因为上帝的本性是一而众的，上帝的多面性可以从他的属性、思想、计划的多元性看出，上帝是多姿多彩的。而上帝多面性最突出的展现就是三位一体里面三个位格，个别位格里的一切没有不存在在三一真神的一体里。父子灵每一位他们一切所是的一切所有的都存在在三一真神的整体里，而三一真神一体里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不是被完全的表现在每个位格之中的，三位一体的每一个属性每一项计划都表现在每一个位格中。在上帝里面所有的俗相都是完全的合一，所有的合一都完全表现在俗相中。是的，丰富性和合一性都是上帝的本性，而上帝的合一性就是他的丰富性的合一。上帝的丰富性就是他的自含丰满，也就是在他合一性当中的丰富。翻来覆去就是告诉我们呢，上帝是一而众的，父子灵每一位都完全丰丰富富的有上帝所有的属性。从这些意义上来看，范泰尔认为三位一体就是一而众的问题的解答，三位一体就是一而众的问题的解答。那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范泰尔想出来的。好，我们停在这里。